弟兄姐妹早安，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主题经文哦。我不知道会不会让我们有一种思想，第一节他就说，倘若亚伯拉罕是因为行为怎么样称义。其实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好的什么行为，而且希望自己好的行为能够得到祝福，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但是这句话却是让我们值得去思想，他如果是因为行为称义，就有什么可夸，因为人可以夸自己怎么样有好的行为。下面说，只是在神面前怎么样并无可夸。我觉得这件事情会不会让我们在思想上面会带来一些冲击。然后第三节说，经上说什么呢？其实他引用的是旧约圣经，他说唯有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那在我们好像从小被教育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接受这句话吗？可以吗？不太能，是不是啊？我觉得其实今天的信息圣经上的话是蛮值得我们去什么思想的。所以这里讲到信，就算它是什么义，就是好的。然后第四节他更说了，做工的得工价是应当的嘛，对不对？我们做工得工价是应当的，他说这不算恩典。第五节说，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他的义。然后十三节我们今天会花比较多时间去讨论他。他说，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什么世界。我觉得承受世界这四个字也是我们今天会比较多的来讨论跟聚焦的。他说不是因为律法，乃是因信怎么样而得的义。我不知道你们平常对这段话是不是已经很熟悉了，但是你们有没有从很多面的角度去想过这一段话哦？我想我们都在过我们的人生，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一生到底做什么事情，我们的人生才能够真正的丰富，而且我们会感觉到我们每天都有在成长，而且知道生命的成长就是我们生命的价值跟什么意义。那因为这样的缘故，我觉得人是需要工作的。那么在工作当中，我觉得我们会感觉到我们的人生的意义跟价值，而且对自己才是负责任，而且对自己才是好的。所以简单的说，我们如果能够活出一种有信心的生命，有盼望的人生，然后有爱心的一种生命的话，那我想这样的生活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大概会觉得这是什么满意的。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的29节这句话呢，我想我们很熟，我们来读一下来。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什么做神的工。那这句话耶稣的回答是因为众人去问耶稣说，我们应当做什么才叫做做神的什么工？因为神是可信的，是可什么佩服的。那我们到底应该做什么叫做为神做工呢？就耶稣这样回答，就是要他们怎么样信一个字。那当然信神所差来的就是什么耶稣基督嘛，对不对？耶稣基督是神所差来的。那耶稣基督是什么意思？这也是蛮值得我们去思想的。那耶稣回答关键就在一个信字。那谁是神所差来的呢？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想我们一生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要认识耶稣，然后也要认识什么基督，好让我们一生能够更热诚的爱他，信靠他，更紧紧的跟从他。那信这个东西哦，信这个东西是要去建立的，对不对？你对人的一个信心也是建立起来的嘛。那么信呢，是要去对神的信，也是要去建立的。那这个信呢， 我觉得要去持守，好像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你要去维系嘛，如果有爱之间是有爱的话，你是需要去维系的。所以信我们要去得着之后，你是要去持守。什么叫持守？就是你要握得紧紧的，不要把它掉了。然后信呢，你还要长大嘛，我们人跟人之间的信一样也是需要什么增长的。那么上帝给我们的话，其实它都是算是一粒天国的什么种子。那这个种子呢，你要拿去种在我们的什么心田里边。所以神的话是要让我们种在我们的什么心里边的。我希望大家知道神的话是要种在我们的心里边。然后种在我们的心里边，我觉得你还要明白，就是你要悟到，就明白了悟到了，那当然这种领悟我觉得是会越来越加深的。像虽然我们做传道人也许圣经很熟，但是圣经上面的话我觉得每一天对我都有不同的意义，不同的启示，跟不同的一种从天上来的一种亮光。所以道是要放在心里，而且是要去明白领悟，我们的信心才会不断不断的什么长大。那在这个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来，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好，我们读到这里就好了。那么神爱我们的心，我们知道吗？但是事实上我们对生命跟生活当中充满了很多不满意，对不对？那你会认为这样子神还爱你吗？会啊，会不会很阿 Q 啊？还是就是很相怨的，就是信。那我觉得这里头牵涉到一件事情，就是你对于你生活当中的不满意，或是生命当中的不满意，你知道神爱你，那你要知道为什么神这样爱我。我昨天在问一个姐妹，她说我知道神爱我，可是我生活当中有很多的问题，我并不需要解答。我请问一下，你们是需要解答还是不需要解答？
需要，
需要，是不是？可是昨天那个姐妹就跟我说，她觉得她不需要解答，不需要解答。我也是一个需要被解答的人，所以我觉得神爱我们的心，我们要什么知道？啊，如果不知道，要不要求？要去求知道嘛，对不对？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本分要做，就是我觉得你要去求。就是至少可以问为什么嘛，是不是？要去问为什么，然后这里才叫做我们也知道，然后怎么样也信。我觉得你知道之后对你的信应该是比较有帮助，对不对？如果不知道而去信，我必须说这可能有点迷信。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是灵啊，不是肉体。好，我们不是肉体，那我们用肉体去接触到的每一件事情，一切显然的物，其实它都不会存到永远，对吗？世上一切东西都不会存到什么永恒嘛。所以如果圣经上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什么有爱，其中最大的是什么？是爱。那我必须说这个信这个本身，它就是进到灵界，进到天国，还会存在在你的里面的。那么爱也会永存。所以一个人如果你里面，你跟神中间产生一种叫做真正的什么信心，那你的生命里头就是有神的同在了。但是我比较担心的是，我们对于我们生命里头很多东西就是不求圣洁，或者说很相愿的说好神爱我，可是事实上我们对自己的生命或是对我们的环境其实是有很多不满足，而且是什么不满意的，那就会在我们里头形成一种困扰跟搅扰。那在以弗所书这个三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 我们知道耶稣他是把我们从罪恶当中什么拯救出来的，所以当我们感觉到一种就是模糊不清或是不清爽好那种时候，我们能够来到神的什么面前，而且知道他爱我，那么耶稣就是他替我死，他在十字架上替我死，为我流血。我们相信世间没有任何一个爱比这个更高更深了，所以我们就信信看嘛。既然他把我爱到这样一种地步，为我流血舍命，然后我们就放胆无惧，笃信不疑来到神面前，为了要怎么样？好，那你告诉我，给我怎么样？告诉我原因。所以在希伯来书我们很熟的经文说，人非有信就不能什么喜悦。其实原文说神的喜悦，圣经里头说神的喜悦，其实没有神的。他就说你没有信你就不会快乐了，你没有信你就不会快乐。所以现在就问大家一件事情，那我们的信到底是怎样一种信法呢？我们的信的内容到底是什么？那么我相信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都相信有神嘛，对不对？然后我们信神他是什么？对你而言，神是你的什么？天父上帝。有一首台语诗歌说他给我吃给我穿，好，也是嘛，对不对？也是嘛，就是他给我吃也给我穿嘛，是不是？所以神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去回答的。那么当然在这个罗马书第四章最出名的一句话叫做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好，那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去填一句话，就是我林锦家所信的神是，好，我觉得这个每个人可以去填，因为神对你而言是什么，这个很重要啊，这很重要。那么有人信神是在的，那有人信神是能的，而且我相信他也肯为我做，然后也相信神所说的每一句话，那我也相信神所说的话一定会成就。所以我觉得信的内容有很多种层次，对不对？希望这个今天有讲义哦，这些在讲义上面都有，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对着讲义看哦。所以我们信有神，那么信神是什么？我觉得我们要去回答这个问题。那信神在，神能做，他肯为我做，相信他所说的每一句话，而且相信他会成就。我觉得你的信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全备的信仰，比较全备的信仰。所以有时候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会跟你说我信有神，但是就仅仅于此。那至于神是什么呢？我觉得这是希望我们今天大家能够去什么想一想，而且什么回答的。好，那神既然是可信的，但是另外一面我们自己也需要有一个叫做可以信的生命，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信不来，对不对？或者说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有些人他就跟我说，哎，我没有办法信他，或者说如果他为我做什么我就可以信他，我们传福音一定会遇到这样的一种挑战。所以我们自己也需要有那个可以信的生命。所以问题就在于我是不是一个能够信的人呢？那我今天是希望跟你们说，大家要不要信信看，在很多事情上面信信看，然后这就牵涉到我对神的认识以及我决定，我们要决定，要做一个决定。所以罗马书的三章第28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然后4章3节，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常说我们的信仰或是我们信耶稣，它的起点是因信而什么称义，因信而称义，就是无论别人看你如何，或是你自己看自己如何，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你只要信了耶稣，上帝就算你是洁白无瑕，他看你就是非常的美好。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人所不敢想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有时候父母看我们也考试考得不够好啊，对不对？很多事情也不够格啊，然后别人看我们，然后我们看自己怎么也不好啊，是不是？但是我希望今天我们这样有一个起点，就是你因为信的缘故，上帝看你是非常非常的洁白无瑕，他珍惜你到一种程度。所以像我觉得人常落入一种，就是觉得别人不够好，我自己也不够好，别人也觉得你不够好，自己也觉得自己不够好，这样的一种困境当中。但是你知道耶稣基督他是来救赎我们的，他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他不断的用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大家记得罪的定义是什么呢？世人都什么犯了罪，亏缺了神的什么荣耀。其实罪的定义是亏缺了神的什么荣耀，就是我们应该本来活的一种非常荣耀的一种形象，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可是我们今天都没有活到那样的一种满足的光景，所以这叫亏缺。那我们因为是被神所造的，所以自己都知道，所以这就变成我们的困扰。但是救赎的工作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他一生是不断的洗净我们的罪。然后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二节，他说他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什么右边。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曾经为我们上十字架，洗净了我们的罪。可是他现在哪里？他现在坐在父神的什么右边，他在做什么？他在为我们祷告。所以你有一位非常伟大的什么代祷者，非常伟大的什么代祷者。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对自己的地位有一个完全的转变。你是因信，神看你是什么非常的完全美好，他看你是当你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没有亏缺过。然后呢，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伟大的工作之后，他现今坐在高天至大者的什么右边。所以我们人生的过程，我们说起点叫做因信什么称义嘛，其实过程就是你不断的因信得救。跟我说来，因信得救。所以牧师说什么叫得救？得到帮助叫做什么？得救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一生就是不断的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帮助。你不要觉得有一件事情他是不能帮助你的。我们怎么样能够不断的得到帮助呢？这就牵涉到圣经里头有很多的话，比如我们今天所读的诗篇第68篇第19节说，他是天天背负我们什么重担的神。天天呢，天天。所以圣经里头他有很多的话，有很多的应许，你相信每一句话都会成就在你的人生过程当中吗？并且是在今生今世，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还在成长之中，然后正在发展之中。所以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什么义。所以 我不知道你们祷告的时候会不会碰到一个问题，我觉得我祷告的时候常碰到一个问题，会有疑惑跟恐惧。为什么？因为你不够好。你会不会？所以这里就解决了我们一个问题，你信神，你就是好的。你可不可以去祷告？可不可以坦然无惧？会不会怕怕的一边怕一边祷告？不需要，理解吗？我希望今天我们能够把一些我们平常其实祷告了种种很多事情里头的一些会困扰我们的事情，希望借着神的话把它什么除掉。 所以你可以很大胆的去祷告你觉得最美好的事物。你怎么样美好都不会超过神要给你的。所以首先就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榜样跟什么应许，就亚伯拉罕的信心他是怎样的应许。我们要的是一种叫做亚伯拉罕的信，这样明白吗？不是你我的信，而是亚伯拉罕的信。然后我们就可以去领受那个应许，叫做承受世界，承受什么产业，这几个字我待会会来解释。所以亚伯拉罕的什么信，亚伯拉罕的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叫做义人必什么因信得生。所以在这个罗马书这个十章十一节到十章十一到十三节，圣经上他说一句话哦，就是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什么羞愧。我们常会觉得 羞愧，理解这个意思吗？比如说儿女给我们困扰啊，我们会觉得什么羞愧，是不是就觉得不好嘛？那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常常都会让我们觉得什么羞愧。所以罗马书这里告诉我们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什么羞愧。其实这个羞愧这个字它也翻译成为着急，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心里头会焦急，对不对？或就比如说觉得我的儿女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好呢，你会不会着急？会着急嘛，是不是？所以必不至于羞愧。所以这个是进入上帝的计划里边非常重要的原则，非常重要的原则叫做因信称义，这样理解吗？所以我说因信称义它是一个什么起点，然后你要因信得救它是一个过程，因为我们一生都不断的需要被帮助嘛。昨天帮助被帮助完了，今天需不需要被帮助？永远需要被帮助。所以因信称义是我们信仰的起点，因信得帮助，因信得救是我们的过程，这样理解吗？然后我们因信得生命，那种生命不是指我们会呼吸的生命，而是一种从天上来的那种非常纯净的一种生命，无惧无忧，充满信望爱，那样的生命一直到我们进入永生。而亚伯拉罕的信，刚主席带我们所读的就是他会承受世界。今天我会比较这更多去解释什么叫承受世界，就是承受产业。那承受世界到底是什么？承受产业又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探讨的。我们一起来祷告。荣耀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亚伯拉罕的榜样放在圣经里头，让我们知道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让我们今天来看亚伯拉罕的信心，好叫我们的生命在今天以后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很大的转变，很大的喜乐跟盼望在我们的当中。祝福每一位打开耳朵听你话语的人，让讲的跟听的同蒙益处。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今天的题目是说因信称义的榜样以及什么应许。那我们常说救恩，耶稣基督的救恩，救恩其实就是我碰到困难的时候得到上帝帮助的方法。其实我们活在世上一生，你说你要没有困难，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那一切的困难，一切的问题都是上帝安排在我们人生当中的。那如果我们不了解为什么，对我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更爱耶稣啊，也不会更认识他，也不会更信任他。所以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被帮助，就需要救恩。那怎样才能得到救恩，很快的解决我的困难呢？如果我们生病了，我们叫119，然后救护车老是不来，那我想那也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所谓的得着救恩，就是得到上帝的什么帮助。 而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得着帮助的方法就在于信。那怎么样你能够信得准确，信得合适，然后满足我们心灵最高的一种需求呢？那么这里也牵涉到一件事情，就是可信的神，然后以及愿意信的人，这牵涉到两面嘛，对不对？如果说神他是可信的，但是我不愿意信的话，那神跟我也不太有关系，对不对？也不太有关联嘛。或者说一个朋友他其实是可信的，可是你不知道他可信，那你就从朋友那边得不到帮助了，是不是这样？所以救恩跟信的人中间有关系，有没有关系？救恩跟信的人中间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在基督的信仰里头，在罗马书第四章他讲到亚伯拉罕，也讲到什么大卫。那么亚伯拉罕讲的是信，而大卫我们知道他后来就做了君王，对不对？大卫的后裔就是君王的后裔嘛。所以做君王也是我们教会我们读异象的第三条，是吗？就是我们要与主同坐什么宝座。我想问大家，你想不想与神同坐宝座？想不想？好，这个大卫他就是与神同坐宝座的一个榜样，或者说他已经得着了这样的真理的什么实际。那么罗马书第四章他一共有25节，好，一共有25节，他就讲到说，讲到信的内容以及条件。如果你是什么呀？有义的话，如果你是有义，你就可以去活得合神心意，你就有资格去领受上帝极美的祝福，就可以承受世界，承受产业。那么第14到第25节讲到信的应许，我计划分成两次来讲，我今天讲从第1节到第13节。亚伯拉罕他是因信什么称义了，而大卫他坐上了君王的宝座，他就见证了因信称义的真理跟意义，就他见证了因信称义，他就可以与神同坐什么宝座这样的真理。在第6节那里说，一起来读，来，正如大卫称那行为以外蒙神称为义的人是有福的。所以大卫坐宝座，他成为君王，他还是说在行为以外蒙神什么称为义。所以在这个以赛亚书28章16节，这是我最喜欢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又碰到这句话，叫做信靠的人必不什么着急。我们刚刚所读的叫信靠的人必不羞愧，对不对？所以其实羞愧就是着急，我们里头常常为很多事情很着急，儿女不够好，对不对？这个不够好，那个不够好，我们心里头是有焦虑的。所以他说他在锡安放一块石头，我们知道这个石头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一块试验过的石头，他活完他33年半，他死在十字架上流血，他复活了，他生下了教会，生下了我们，所以他这个根基是非常稳固，而且是非常宝贵的什么房角石。所以他正在盖一个叫做天国，那个叫房角石。所以我们如果对神有信的时候，我们面对很多事情就不会对上帝给我们的环境造成一种叫做焦躁感，或是一种忧虑。你知道人很容易不知不觉就陷入一种压力里边，烦恼里边，或是烦躁里边。你知道当你陷入焦虑烦躁的时候，那个叫做生命根基坏掉了， 我们刚刚说生命的根基是什么，讲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什么房角石嘛。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当你开始焦虑开始焦躁的时候，其实那个生命的根基就坏掉了。所以如果你是有信心的话，你慢慢就会从焦虑当中被释放出来。你要不要去试试看？然后你就能够进入安息，然后什么享受安息。所以首先我先来讲一到十二节，第四章一到十二节，他讲到的就是亚伯拉罕的信，然后他一个义的什么榜样。那么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句话他是在这个创世纪的十五章第六节，那里是说亚伯兰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你知道亚伯兰那个时候还没有改名叫做什么？亚伯拉罕。那么亚伯兰是多国之父的意思，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这个意思。所以他先用亚伯拉罕给我们作证，因为他叫做信心什么之父。然后说到他不是因行为称义，所以不是因行为称义的信叫做亚伯拉罕的信。所以希望我们今天大家把我们的信再一次聚焦在我不是因行为什么称义的，否则我们不知不觉会走入一种叫做行为主义里边。那你说信心有没有行为？有行为的，信心绝对是有什么行为的，但是有行为不一定有信心。所以有一种信叫做亚伯拉罕的什么信。亚伯拉罕的信它有什么作用呢？有什么实质呢？有。亚伯拉罕的信跟没有亚伯拉罕的信有多大的差别？我刚刚不是要求大家填一个叫做神是什么，对不对？亚伯拉罕他所信的神叫做从死里什么复活，使无什么变为有的神。他的内容就已经涵盖了所谓的信心之父的内容。好，那相较于我们的信心是什么？这是我们要去希望我们能够被拔高，这样理解吗？能够去思想。所以有没有亚伯拉罕的信跟没有，有亚伯拉罕的信跟没有亚伯拉罕的信差别大不大？很大，非常的大。那么在这个雷克乔纳他书里头讲了一句话，他说相信神所说的话的一个字哦，比全世界的财宝更重要，更有价值。我希望我们去经历这件事情，我们才会极为敬重神的话。那第三节这里他宣告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什么义。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七节，我读给大家听就好了。他说我们不是靠着立功之法，乃是用什么信主之法。然后告诉我们说立功跟信，然后第四节告诉我们说做工的得什么工价，不算恩典，乃是什么该得的。所以立功其实它就是什么做工，立功它就是做工。立功在这个地方用做工来形容。你知道我们的信仰哦，我们希望得到神的喜悦嘛，是不是？那我们教会几乎每个人都在什么服侍，但是服侍是神所看重的。但是有很多的 外邦的信仰，他们就是为他们的神做这个做那个嘛，做很多的善功。那你如果不会做善功，你就去赚钱来捐献嘛，对不对？来捐献。 他们认为这个叫做换取恩典的方法。那这个在教会里头相对是比较少，但是很多的宗教信仰其实是走在这样的一条什么路上，他就是强调靠着行为，靠着工作来换取上天的保守及祝福。我们知道神是施恩赐福的神，你如果好好的服侍，好好做圣工，诚实的奉献，用我们的行动行为去帮助人，会不会得祝福？一定会。原因是因为神有神的因果律啊，对不对？行善的就善报嘛，行恶的就往恶报。那么做工的得工价，这是当然的，它不是恩典，乃是该得的。所以神的因果律就是你要怎么收获，你就要怎么栽嘛。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信仰跟做工连接得太紧密，我们就会迷失正途，找不到真正聚焦的点。关键只是这样而已。那我们是不是就不需要做工了吗？当然不是。所以罗马书第三章三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所以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我们因信难道我们就不守律法吗？当然不是，更是坚固了什么律法。所以更坚固律法就是我知道我信，但是我知道我这样做更好。比如说我早睡早起，我好好运动，不要去吃不该吃的东西，好好待人，这个是律法。但是我们知道这对我是什么好的，所以这个叫做更坚固什么律法，就知道我是那个事，我知道它为什么好，所以我就更加的愿意去做。所以我们信神，我刚刚说了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位什么神，我信他什么，这样理解吗？我信他什么，那这就会影响到我们因信而产生的果效。因信而产生的果效，也许每个人的信仰他都嘴里都说我信我信，但是信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信的内容就牵涉到他信的行为，对不对？信有行为嘛，然后信的行为结出什么样的果子来。所以我说信的内容，信的内容其实我必须说每个人信的内容应该是形形色色吧，每个人信的行为应该也是五花八门吧。有的人因为信他在教会努力的做爱宴，或是努力的打扫，或是努力的扫厕所，这个叫做形形色色，因为这都牵涉到我们信的什么内容嘛。那今天我希望我们来确认我们的信，无论你自己的行为，别人看你如何，自己看自己如何，你信耶稣基督的血，然后信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你要永远记得我是好的，这样理解吗？我是一个义人，我是一个好的。所以这是因信称义，让我们在地位上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这个很重要好吗？你可不可以随时都知道自己是好的，即或别人把你骂一顿的时候，可不可以？要信好吗？永远有人对你不满意的啦。有时候老实说我们对自己怎么样也不满意，我觉得自己对自己不满意可能问题对我而言我觉得比较严重一点啦，因为现在不太有人会对我不满意。但是所以因信称义这件事情实在是我们在信仰上一个很重要的起点，然后过程就是因信得救。怎么样能够不断的得到帮助呢？好像你在念书的时候，比如说你有些功课你不懂嘛，那你就需要有人来教导你。比如说有些时候你学费付不出来，就需要有长辈来支援我们，这个就是帮助，这个就是什么拯救，就是我们信仰的什么过程。然后我们要从因信称义到因信得生，就得生命，然后因信成圣，那这个过程就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什么称颂的，他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所以 再问大家一件事情，我们信仰的起点是什么？过程是什么？没有睡着吧？起点是什么？因信称义。过程是什么？因信得救。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十节说，他曾救我们，一起来读，来，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我们过去都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他曾经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什么死亡。人活在世上，你知道你一定会死，但是当你认识神之后，你知道死亡不是结束，而是进入另外一个状态，然后现在仍然要什么救我们，然后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什么救我们，把我们救进他的国度。你敢想吗？今天可以想吗？所以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说，称义跟得救叫做两回事。在哪个经文呢？在罗马书十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请问一下，心里相信跟可以得救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你们去想一想，什么叫心里相信？就是我有意愿，对不对？我有意愿。然后呢，口里呢承认，就是我愿意用嘴巴说了，我愿意去宣告了，你就可以得到帮助。所以我再说一次，你要得着帮助，你一定要跟神开口，就好像你要跟人开口一样嘛，对不对？你心里想，但是你又不说，那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跟神祷告或是跟人求助是一定要的，这样理解吗？因为你如果没有去跟神祷告，其实神给你，你也不知道啦，对不对？你以为你运气好。所以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你心里相信，但是你要怎么样？口里怎么样？承认。当然心里相信就可以什么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什么得救。你有意愿，你要说，你才会得帮助嘛，是不是这样？好吗？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一定要心里想，口里要什么说，称义得救可以是两回事，也可以是一回事，也可以是一回事。然后第四节到第五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好，这个有点麻烦。我们是不是到现在还是认为义跟工作有关系？就觉得我要做点什么嘛，是不是？但是我们看这个经文，不做工，然后只信什么？称罪人为义的，他的信就算为义。我们说义跟工作的什么关系？哈，这一段的标题。好，义跟工作有没有关系？没有绝对的关系，没有绝对的关系。做工就会得什么工价嘛？工人得工价是什么？应当的。做工得工价是公平的，因为这是上帝定的律呀。那么我们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或是所处的国家，或是范围里边，你如果守规矩，你一定，人家一定会比较喜欢嘛，对不对？所以人有人的义嘛。但是这里讲到人的义，我们做工， 我们好好守规矩，人的义有没有价值？还是有价值的，还是有价值的。那么你为了什么动机做什么事情，就产生什么样的果效，这是必然的。但是仍然是那句话，我们如果把基督的信仰跟做工连接得太紧密，仍然是那句话，你会失去了正途，找不到真正聚焦的点，关键只是这样而已。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做工啊，我们需要有善行，行善、好的行为。所以做工的得工价，这是应当的，但是这个不叫恩典，只有信啊。所以信的关键就是我的信，就是我的义。神的义跟工作也没有绝对的什么关系。好，答案在哪里？在第六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王神的话对你一个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犯的人必有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你服不服气啊？真的吗？所以在行为以外，神算他是义的人，那是什么？有福的。能够他的过错能够被赦免，罪能够被遮盖，这人是什么？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什么？有福的。你知道这是引用诗篇第32篇。所以我们刚刚说义跟工作没有绝对的关系，义跟福也没有直接的关系。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就充满了一种，就是你如果遭遇到什么事情，可能是这样，对对，可能是你不好，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痛苦的时候被那种话就更，对，更受伤，更被刺激。但这个经文它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问题是罪，叫做世人都犯了什么罪，亏缺了神的什么荣耀。然后在罗马书3:24那里，他说下一章哈，哎，好，23:24，好，我们一起来读来。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恩典，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好，我们罪的定义叫做亏缺了神的什么荣耀。当然有人，我们自己有时候亏缺的多，有时候亏缺的少。那人呢，有的人亏缺的多，有人亏缺的什么少，是不是？但是24节说，如今却蒙神的什么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什么称义。那你可能不太服气，你觉得他的罪100， 我的罪可能只有10，然后都白白的什么称义，会不会很不服气？我曾经很不服气啦，后来被神责备，是一个悖逆的人。所以这句话给我们很简单的定义，所谓的恩典就是白白的称义，白白的赐福。恩典就是你不需要付出代价。所以罗马书11:6，我们起来读。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这是说什么？说上帝拣选我们哦，不是因为我们特别有好什么好处，有什么长处，那或者说我们比别人好，所以我们被神拣选。说真的，我们只要有一天开始觉得我们比别人好的时候，就已经脱离了恩典的心。你知道一个人能够恩上加恩，不断的蒙恩，一定要保持一种很真实很正确的态度，就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被拣选，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蒙恩，但是我得到为什么我会被赦免。但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对罪要有一种醒悟，这样理解吗？对于我们射不中红心这件事情，要有一种醒悟啊，要有一种醒悟。我有一天跟神祷告说，哎，我已经活到70几岁，我觉得我到现在还没有学会该怎么吃饭，我真的觉得我不知道该，没有学会该怎么吃饭。就我当我这样去跟神祷告之后，我说我剩下的日子也不多，你可不可以教我？我发现我有很大的改变。可是这需要有一种醒悟，这样理解吗？因为你吃饭你已经吃了70几年，你已经很习惯就这样吃嘛， 就这样吃嘛。可是我那天有一种行，我就发现，哎，我根本很多事情我是没有学会的，我应该剩着我有限的剩下的日子还在世界的时候，赶快把这些东西学一学比较好。好，所以我们要一种觉悟，就是觉得说，哎，我真的是有问题，我在很多事情上面真的是有问题，然后努力的弃绝罪，对罪不要误会，那个叫做亏缺了神的什么荣耀，亏缺了神的荣耀。然后你会觉悟一种东西，叫做，哎，有来世，永生，非常的真实，非常真实。所以你知道牧师现在吃饭，我永远跟他说，你吃慢一点，你吃慢一点，永远在旁边啰里啰嗦这样子。所以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拣选我们，他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要得儿子的什么名分。下一章应该 有 PPT 吧。好，我们来读，来，预定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所以你知道这一切是你还没有怀被还没有在妈妈的子宫里边的时候，其实你已经被预定了，预定你要借着耶稣基督你能够成为儿子，成为神的儿子，这样的一个名分。那你有这个名，你要让他有实嘛，这个实就是使他荣耀的恩典，就是，哦，你会看见啊，这个人能够这么荣耀，那真是上帝了不起，理解这个意思吗？这个叫做使上帝荣耀的恩典得着什么称赞。人家在你身上会觉得说，哦，你的神真了不起，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所以我们是被预定的，预定让我们得儿子的名分，但是你有这个名，你要有实嘛，你要名副其实。然后结局就是人家会觉得说，他的上帝在他身上真是了不起，真是伟大，真是伟大。所以我可以见证牧师啊，因为我跟他结婚51年了，哦，真的可以见证这样一个人现在能够这样活，那叫做神荣耀的恩典在他身上可以得着什么称赞，可以去颂赞。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在现实当中，对于现状，老实说我们的心情起起伏伏了，然后对自己不满意，不要那么忧虑，这样理解吗？因为你一定会好的。我是说我啦，我们看得见自己的问题，特别是我要讲到的人，这常会变成我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大的困扰。所以我们要常常知道我亏缺了神的什么荣耀，但是我知道我现在亏缺，但这一切都在上帝的计划之中。那这样的信就是我们蒙恩非常要紧的一个原则，非常要紧的一个原则，就是我知道我现在亏缺，但是我知道神一定会补满，一定会让我好。那这个生命之恩就是我们珍惜耶稣基督的什么宝血的赦免，然后我们得着力量，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美善，这就是一个过程，以及我们是神手中的什么工作。所以以弗所书2:8，我们起来读，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想这个也是在呼应我们今天罗马书4的经文。所以我们能够不断的得救，得到帮助，是神的恩典，也因着我们的信，就是我刚刚已经说了，我们要有一个决定，就是啊，我要信，然后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神把一个信心怎么样赏赐给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行为，免得我们什么自夸。所以得救就是得到帮助，上帝救我们的恩典是白白的，跟我们的任何行为没有关系。所以基督信仰的核心就是白白的恩典，我们一起来说，来，白白的恩典，白白的施予，白白的得着，我们没有付任何的代价，在 得到救恩这件事情上面。那么救恩是这样，我们的生命之恩也是这样，我们在信徒中间大家彼此相待也应该这样。所以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我们起来读，来，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岂不也把什么万物和他一同怎么样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这个白白的就是啊，恩典，一切都是什么恩典，一切都是恩典。好，我要讲快一点，第九节到十二节我们读一下就好了。来，如此看来，这福是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为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好，十一节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做那受割礼之人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终极去行的人。所以他做了受割礼人的父，也做了未受割礼人的父。你知道割礼他所代表的就是洗礼，或是信仰的形式，比如说晨灯、晨更、晚祷、奉献、参加聚会，这些都是属于信仰的什么形式。信仰的形式是为了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得更合适，让我们活得更认识神。你知道一样的形式，有一些人活得很好啦，有一些形式可能完全无效，有一些人会变成宗教狂热或是宗教骄傲。比如说我有一个长辈跟我讲说，因为被圣灵充满那种感觉实在是很好很甜蜜，我们如果有过经验，他说他有一个邻居哦，就每天都追求那个，每天都追求那个。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叫做割礼，这样理解吗？就是他把那个东西当做一个，我想你们听得懂吗？哈，听得懂。就是他认为那个就是他信仰的很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们要知道所谓的割礼，其实它所预表的就是那些我们的信仰的形式，信仰形式。所以比如说有人希望有神迹，他就天天追着那种神迹聚会跑嘛。好，我跟请大家读一段经文，我想我们一到十二节可以结束。来，雅各书四章八节，请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呐、要清洁你们的心。所以对我们而言，我们很重要一件事情叫做亲近神。我们愿意去亲近神，神就会什么亲近我们。但是我们要亲近神的时候碰到一个问题，叫做什么？有罪的人呐、不要忘记罪的定义是什么，亏缺了神的什么荣耀。虽然你去亲近神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时候距离十公分，有时候距离怎样？你们的经验是什么？有时候好像你祷告也祷不到天花板，对不对？有时候你祷告觉得天怎样开了，是不是？所以为什么这里说你们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为什么下面要接这句话？有罪的人吗？这样明白？我们承认我们有罪吗？要洁净你们的什么手？什么叫心怀二意？我又想天上又想地上。好，啊，天上有什么不知道，所以不知道怎么想，资料太少，认识太少，这个叫心怀二意。圣经原文叫双魂呐、双魂的人。这个 一心想在十字架上死，另外一心又想复活来骂人，不是活过来活救人，这样子来生气，这叫双魂的人。双魂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什么心，就是把我的心弄干净嘛。我如果要天上，我就好好的什么要天上。所以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好，我快一点，就是不是靠行为称义，不是靠做工称义。 好，十三节很重要，我们一起来读，来。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好，这个应许很重要，他是因信称义，然后神应许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我们以信为本能，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必得怎么样承受什么世界。好，承受世界，你知道这个世界原文叫 cosmos， 因为我们常说神爱什么世人嘛，世人就是什么 cosmos， 神爱世界啦。可是圣经上叫我们不要爱世界，牧师说为什么？因为我们爱不起。你要爱普丁啊，爱很多人，老实说你爱不起啦。你要爱战争，老实说爱不起。所以这个 cosmos 有人翻译成为宇宙，就是律法的体系，一个系统。你知道这个世界就是它是一个系统，一个体系，就是上帝所建构的一个范围，一个系统要交托给人，这在讲义上面都有。所以如果上帝要我们承受的只是让我们去承受地上的一些财产，承受人间的功名利禄，建立一个王国，那我们死了之后那些东西还在不在？就不在了嘛。你死了之后就知道万事空，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知道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有今生的，也有什么永世的。所以十三节说，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什么世界。有人说圣经有三万多个应许，每一个应许都像支票一样。在这个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下一章投影片，我们一起来读，来。神的应许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阿们的。其实他原文是实在的，好，实在就是阿们的。所以圣经上面的应许哦，你知道就像每一张支票一样，你知道支票有它的授权人，比如说这张支票给你，对不对？你就可以去兑现嘛。但是你要去兑现的时候是要有条件的，你是有条件的，你才能够去领受那样的应许。我们要领受从上帝那领受的应许，叫做因信而得的什么义，不要忘记哦。对，你要去领受那个应许，最重要的就是因信而得的什么义。我希望因信而得义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一个核心，而且它连接整章的经文。那么神应许彼得说，今生得百倍，来世得什么永生。所以应许这个东西就是上帝开的支票，他告诉你，你拿着这个应许在基督里一定会兑现的。好，我现在问大家，这个应许必得承受世界，这个支票的售票者是谁？我们嘛，因为亚伯拉罕和他的什么后裔嘛。所以我们如果是以信为本，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什么后裔，就是以信为本的人，就是这个加拉太书有看到吗？我们一起来读，来。那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子孙，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一同得福。你知道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他说你的儿孙要像海边的沙跟什么天上的星。你知道海边的沙是地上的，就是整个以色列民族，以色列的后裔。天上的星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因信而成为后嗣的基督徒。所以我们这些人叫做天上的什么星，我们因信而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天上的什么星。那么支票的内容是什么？叫做承受什么世界。那承受世界你用什么去兑现？就是用义去兑现，这样理解吗？就是我是好的，这样理解吗？请大家今天永远不要忘记，你因信所以是好的，你只能够用这个去兑现，好吗？去兑现这个。所以 因信而得的义，就是什么叫神的义？我们教会人都会背吧，耶稣的血加上什么？我们的信。再说一次来，耶稣的血加上我们的信，这叫做神的什么义嘛？那耶稣的血是什么意思？它代表是一种流血的爱，一种舍己的爱。也就是说，神这样的爱跟这样的义，让我先享受了，然后我也要活出舍己的爱了，这才叫信嘛，是不是？那这就是神的义。所以神的义跟人的义是不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是对的，但是你没有路，原因是耶稣说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你如果不舍己，不去走那条，舍掉自己的盼望，自己的雄心壮志，然后说很难得到这样的什么应许。所以人必须叫做天天背起自己的什么十字架来跟从主。什么叫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你今天所要的东西你得不到，你没有得到满足，你要天天舍去我们地上的一种盼望要的东西，然后天天舍去，然后在彼此相爱的这条路上走，你才会走到神的义里边去。这是我们的信仰跟别的信仰很不同的点。所以应许有应许的内容，应许有应许要兑现的条件。所以承受这个字哦，承受世界，你知道承受这个字，它是原文编号是2818，它很多地方翻译成为这个后嗣，十三节翻译成为承受，第十四节它就翻译成为什么后嗣。所以所谓的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一同做什么后嗣。下一章来，好，我们来读罗马书8:17来，既是儿女，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你如果要承受产业，你就是后嗣。这里很重要一句话叫做，如果我们和他一同什么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什么荣耀。什么东西受苦？什么东西受苦？救人啊，你救人一定有我们想要的东西，对不对？一直得不着嘛。所以要知道受苦在哪里，受苦在这里，与他一同受苦。耶稣想上十字架吗？不想。哎，不想，他希望不要。哎，所以后嗣就是讲他的资格，他真正的意义叫做承受产业，他不是讲物理的哦，现实的资产，他是讲抽象的，他是讲到抽象的。所以我们读一处经文来，雅各书2:5，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所以这里讲到他的国也是承受的，是不是？爱他之人的国，请问我们爱神吗？可是你知道路加福音14:26那个经文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什么门徒。你知道那个爱原文是恨啊，我不相信你们没有恨过神，诚实一点，有没有恨过神？他的原文是恨啊，你知道翻译圣经的人不知道该怎么翻，所以他就翻译成为爱，然后他小字写原文是什么恨。恨神，恨神让我要的东西得不到，是不是？所以不要以为我们能爱神， 我们首先是恨神的，这很正常，好吗？所以我们因为不太敢恨神，所以叫做又爱又恨呢。所以这句话叫做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什么国，你知道那个国度也是去承受。但爱神这件事情，我希望我们去想一想，好吗？好好去想一想，好，我们诚实一点。恨就恨啊，上帝又不是不认识我们。那恨，那为什么要爱？那你给我一个理由嘛，是不是？如果你不爱神，不用假装你很爱他，好吗？你觉得他很可爱，你再来爱他，好，再来爱他。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子，那么我们爱是因为神先怎么样？所以你如果没有觉得神爱你，我跟你说你不用爱他，我很负责任跟你讲这句话，不要紧。好，所以这里特别讲到一个国，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是承受，你知道它有一个范围，包括上帝所有的一切，包括一层天、二层天、三层天。所以十三节，这是这里的中心节，就是说无论你是用属灵的事、信心、真理、思想、情感而去做亚伯拉罕的后裔，都可以承受世界。好，那最后我跟大家讲一个叫做承受世界的过程。我们现在都在，我们不是要去承受永生吗？承受他的国吗？我们现在应该在这个过程里边。那么这句话说承受世界，就是让他承受世界，其实他的意思是让他成为世界。成为世界什么意思？不懂。世界就是 cosmos， cosmos 它是一个系统、一个制度、一种存在的方式。我讲一个例子好了，就是牧师他信主之后，他在台湾建立教会，对不对？他去北京、上海建立教会，就是他上帝给他神的道，给他一些愿意信耶稣的人，然后渐渐有一个小的团队，然后他就在那个地方建立一个叫做教会的 cosmos， 这样听懂吗？因为这本来是没有的嘛，是不是？他就建立了一个 cosmos， 好像被差派出去，你去开拓，你去移民，这样理解吗？所以我要跟大家讲，永恒里边的现象是，你称为 cosmos 就是你里边有道嘛，你里边有思想，然后你有神童子的生命，然后你被神差遣，就进到一个国度里边，你在那里建立一个体系，这样明白吗？所以我们今天讲承受世界、承受产业、承受永生，我希望跟大家解释清楚。我也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明白，就是我应该学什么才合适，我应该怎么样能够把神的信望爱从我生命里边显明出来，然后你就成为神的系统的建构者、形成者，你有责任就有权威嘛。所以我讲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好了，比如说淑娟姐、佩莹还有红辉还有香莲姐、很多人啊，静怡，你们在乐龄学堂对不对？你们在那里建造神的 cosmos， 这样听懂吗？比如说善美她在神学院工作嘛，那么我跟钟丽都知道她在学习做羔羊的生命，所以她哥哥跟她说我要的是在神学院工作的妹妹哦，好，就是他有机会让神学院那个地方成为他的 cosmos， 这样大家能够听得懂吗？那比如说在婚姻里边，你愿意学习顺服，愿意学习舍己，婚姻里边你就会去建造一个 cosmos， 这样能够听明白吗？这个叫做承受世界，天国是在今生构成的啦，有那个同质的生命，然后，所以教会为什么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它会被提嘛？是不是？它就被提了嘛，因为跟神同行同质嘛。那你为什么可以进入永生？因为你的生命里头已经 都是属天的生命，你有没有这个肉体没有差别嘛，你只是换个方式进去，这样我讲这样大家听得懂吗？我很努力的希望讲的让你们能够听懂。所以你在什么地方真的把神的道彻底的活出来，那个地方就成为你的 cosmos， 那个叫做承受世界，承受产业，这样听得懂吗？所以有一首诗歌我很喜欢，叫做基督成为我的世界，我的全心怎么样尘埃，他说的就是这个。所以当你这样子的时候，你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会看见你生命的价值，看见你学习的成果，然后上帝会未来为你做见证。下面有一天在我们家待到很晚，大概有点喝醉，他就说我看到爸爸妈妈的晚年，其实我对上帝是很有信心。他的意思说他很穷啊，他很穷，他常常觉得做传道人这么穷，为什么不去世界工作。他就说好了，我看到爸爸妈妈 我算有信心了，因为有一个这样的父母亲 这样子嘛。所以我要说的是说，很多时候上帝让我们成为一个团队的建构者跟影响者，你要在你的那个上帝给你的范围里头，你要去建构一个属天 的世界，这样听得懂吗？我跟你说很辛苦啦，所以你如何成为一个能够去承受产业，然后得到差遣而去建构体系这样一个人呢？这样的生命不是因为律法，而是凭着信而建立起来的义，凭着信来建立起来的义。所以再跟他讲一次，不是因为律法使得应许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就是我们，你知道去承受产业让他成为 cosmos，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的内容的一种表述，然后最后就凭着因信而形成的义。所以我如果是因信而形成我生命里面的义，我就会去领受这样的产业。所以马太福音四章四节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光靠什么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什么一切的话。所以基督徒的信仰客观的叫做神口中所出来的什么一切话。你知道神的话他不能亲口对你讲，可是他借着很多地方跟我们讲，也借着瑞玛的话，借着查经，借着讲台。只是这个世界太多搅扰的声音，太多混乱的声音，使我们不能够分辨。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知道说神的道怎么去应用，或者说 我这样说好了，你去实验好不好，实践。因为人生是我们的一个试验场所嘛，实践场所嘛。所以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你要去什么应用。所以信的实践，家是你的实践场所，工作环境是你的实践场所，你的婚姻是你的实践场所，教会也是，人生就是你的实验场所。所以他用他的话托住万有的大能，万有的大能是被神的话托住的，我们是凭着应许活的，我们一切都是靠着神对我们的承诺，我才知道我现在应该怎么活，我将来会活成怎样。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才会有信心，有安全感，有把握，就是知道我的生命一定会被做好。好，但是主求你让我分期付款，因为一次付清太辛苦了。所以上帝的应许到底是可靠还是不可靠，等我们慢慢成长之后，我们就知道神的话才是每一句话都是可靠的，然后我们自己就会变成一个叫做可信的人，自己也变成一个可信的人。所以这叫做按着恩典而形成的信心，因为我知道一切都是恩典。所以你知道我每次讲到就觉得压力很大，我昨天在跟牧师讲一句话，他说这是传道人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我希望自己讲得好，那这个就形成我一直叫做很大的困扰，这样理解吗？ 所以牧师，我跟牧师讲，牧师说这传道人很容易就是陷入这样的困扰嘛。所以我如果知道我一切都是恩典，我一切都是靠着主，那这个叫做按着恩典而形成的什么信心，就是我知道他爱我，我所有的环境都是他给的，我今天能好能不能好都在他手中，这个叫做按着恩典而有的什么信。你知道这个信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点一点的做出来。所以好，对不起，我今天我以为我可以讲很短，就是为什么神容许世界有罪，为什么神容许人犯错，因为我们发现我们犯错神还是爱我啊。然后我发现那个人实在是有够糊涂啊，有够虚妄，但是你发现上帝还是爱他。那你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你对上帝的信就确立，这样理解吗？我常在婚姻里面看见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看人看不准嘛，所以我们总是觉得男生高攀，要不然就是女生什么高攀。但是我从这中间我都觉得说，这就是神的恩典啊，他做这些事情他做的有多好，这是我慢慢去认识这件事情的。所以你如果有这样的信，你知道这个应许就确定了，就是无论我怎样，应许都会兑现。那这个应许到底可靠不可靠，你要去试试看才知道。所以为什么不能是律法？比如说有一个人跟他儿子说，你如果乖一点的话，你30岁我就把这个房子给你。那请问你多乖叫做乖啊，对不对？那个叫律法，这样听得懂吗？要多乖叫做乖啊，那我们就没有把握。所以你知道神的应许是他说到就做到的，你如果按着律法好好生活当然可以，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亚伯拉罕的信而来了，信而来的。那么他就是我们众人信心的源头，也是我们众人的父。好，今天你们的信仰有没有比较开心一点？不要忘记好吗？我们人性很容易就忘记。好，最后一个经文在以弗所书1章1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你知道这个成得了基业，其实他的圣经原文叫做做成基业，你要被他做成，他爱你是舍命的爱，你要被做成一种叫做舍命的爱。他可信，你自己要变成一个什么可信的人。好，最后结论我们来读，来认识承受产，来一起来读，来认识产业的真理实际，进入成为产业的丰盛人生。所以知道怎么承受产业吗？因信。那什么叫做你要成为产业知道吗？你要去实践嘛，要去建立，要去建构，要在世上去建构，把你的家庭建构成一个什么天国，去实践神的话。好，对不起讲太久。
谢谢师母的苦口婆心，我们可以回去反复的听好不好？我们都可以在直播里面再听。来，我们来看教会消息，翻开周报的后页，第一项主